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刚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也许假如大家还记得，我们提到3月31号是什么复活节是吗？那么在有的教会的传统里面呢，在复活节以后差不多50天，今天在有的教会就庆祝是圣灵降临节。就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实际上是跟今天这个日子是非常贴切的。那我有3次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里面跟弟兄姊妹特别分享到，在主耶稣复活以后，主耶稣与门徒有40天之久跟他们在一起啊，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里面。《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3节讲到，他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主耶稣在跟门徒40天之久的时候，跟门徒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应许，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5节从第4节到第5节，主耶稣吩咐门徒，他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7到第8节，主耶稣升天以前对门徒说，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非常清楚的，我们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使徒行传的第1章里面看到主耶稣很清楚的应许，就是圣灵要降临在门徒的中间。所以我们上面2次我们跟弟兄姊妹有分享到说，耶稣的门徒遵照耶稣的吩咐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在耶路撒冷的一间楼房那里，在那里同心合意的祷告，这是他们等待圣灵降临以前做的预备。他们在那里同心合意的祷告，并且他们完全顺服在神的全权的主权底下，不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而是顺从神的带领，在他们中间选出了这一个的替代犹大的这一个的使徒，名字叫做马提亚。那么今天呢，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就是从第2章的第1节到第13节这里，真正看到一个就是五旬节的这样的一个的事件的发生。那当我们来分享这段的经文以前，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在第2章的第1节这里我们读到，他说五旬节到了。所以首先我们有两个概念，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首先我们有两个概念要必须非常的清楚。什么叫做五旬节呢？在犹太人的这个节期里面，大家都知道犹太人有3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他们是需要遵守的，需要庆祝的，并且借着这3个重要的节日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第一个就是逾越节，逾越节的意思就是纪念他们怎么样从为奴之地，从埃及被拯救出埃及。另外一个就是祝棚节，祝棚节就是纪念神 在他们中间啊，也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五旬节。五旬节按照一般的理解有两个意义，就是在逾越节之后的差不多七个礼拜啊，这个七乘以七就是差不多50天的时间，所以这个五旬节也被称作叫做七七节。同样的，这个节日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们来收割的日子啊。假如大家对这个节日需要有一些的了解，可以去参照出埃及记里面和利未记里面对这两个节日的介绍。但是解经家就说，圣灵的降临在这个日期发生，也许有另外一个属灵上的意义，这是一个收割的日子。收割什么呢？收割庄稼。但是在这个日子因着圣灵的降临，却是收割人的灵魂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接下来就看到有3000人5000人因着圣灵的带领，因着使徒的传讲神的话语，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这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五旬节。另外，在第一节到第13节里面，最主要是讲到圣灵降临，圣灵对于教会的开始。大家都知道，圣灵还没有降临以前，教会还没有形成，是吗？当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跟门徒在一起，那个时候还没有教会的概念。教会的开始是跟圣灵的降临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对于每一个信徒，对于今天的教会，圣灵是不可缺少的。那这一点，当我讲这件事情以前，我首先是想要讲，这么几十年里面我们在华人的教会里面对圣灵的理解往往有两个错误的极端。一个极端呢，就认为圣灵是属于灵恩派的，所以对于我们传统的教会，好像我们不愿意去谈圣灵的工作。而从灵恩教会来讲呢，他们更多的是从圣灵的恩赐去谈圣灵，这个是两个错误的极端。一方面过多的注重圣灵的恩赐，另外一方面在传统的教会里面，我们躲避或者说避而不谈圣灵的带领。但是也许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讲都是不可缺少的。为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圣灵与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是不可以分开的。第一个我们来看看，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路加福音的第三章从21节到22节，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讲到主耶稣他的受洗。那么我读给大家听，路加福音第三章的21到22节那里，他说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讲到耶稣基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圣灵在神的儿子耶稣身上所做的工作。然后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从第一节看，他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 然后到第十四节，他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十八节，这里当耶稣到会堂的时候，他就读以赛亚书里面的这段话。这段话怎么说呢？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圣灵的工作与耶稣在地上传道是完全不可分的。当耶稣要离开世界以前，耶稣所做的就是要求父神把圣灵同样的放在门徒的身上。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到十七节那里，当耶稣跟父神所祈求的，耶稣讲这段话，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刚刚我们读到的，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第八节里面讲到，主耶稣在升天以前与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很清楚地告诉门徒，圣灵必然降临在他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清楚这一点，今天的教会不可以缺少圣灵的工作。今天每一个信徒的生活不可以缺少圣灵的工作。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就看到，从第一节开始，他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然后就看到在这个五旬节的这个事件里面有三个重要的事情。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他说五旬节到了，门徒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第四节他说，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今天就从这段的经文，就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三节这里，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是一个传统教会，是吗？我们不会像灵恩的教会，大家都知道，我们比较抗拒灵恩教会在敬拜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很多事情。但是我再说，圣灵的工作不能够只是靠圣灵的恩赐来判断圣灵有没有在我们中间工作，我们一定是需要圣灵的。所以今天从三个方面跟弟兄姊妹来思想一下，第一个就是圣灵工作的条件。圣灵怎么样才可以在我们中间工作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圣父、圣子、圣灵。当我们去研读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都要讲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这个是三位一体这个教义里面非常重要的。圣灵的工作不是只是你的一个感觉，圣灵的工作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所以首先当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点的时候， 我们来看，在圣灵工作的预备里面，我们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条件呢？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这里他说什么？他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这节的经文给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醒，有两点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圣灵怎么样才可以在我们中间来工作呢？大家都知道，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说，这些人他们遵照耶稣的吩咐回到耶路撒冷，聚集在耶路撒冷的这一间的楼房里面，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十四节里面，他说这些人同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他们在预备圣灵降临以前，他们是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刚刚读到在第二章的第一节里面，他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在不同的英文的翻译里面，他有的翻译的地方啊，比方 NIV 他只是讲到，他说他们聚集在一起，他说 They were all together in one place， 就是说他们在一处，他们聚集在一处。但是在 RSV 里面，他很清楚的，他说他们聚集在一处的时候，他们有同一个的旋律，有同一个的心，有同一个的心。弟兄姊妹，当我们来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教会是否合一是圣灵降临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教会假如不合一，圣灵不可能在教会里面做工，不可能在教会里面工作。当主耶稣他离开世界以前，大家都知道，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里面，耶稣整个的约翰福音十七章是耶稣的大祭司的祷告，非常重要的。也许弟兄姊妹都熟悉耶稣教导门徒的主导文，对吗？我们叫主导文，英文说 The Lord's Prayer。 但是我们常常说 The Lord's Prayer主导文其实不是耶稣的祷告，是耶稣教门徒如何来学习祷告。耶稣他的大祭司的祷告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里面，耶稣为自己祷告，耶稣为门徒祷告，耶稣为所有的信徒祷告。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里面，我读给大家听。耶稣祷告里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二十一节他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耶稣为着所有信徒的祷告里面，这是一个为着所有的信徒合一的祷告，合一的祷告。耶稣他自己就是一个合一的榜样，因为他在这里说什么？他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天父在耶稣的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他的儿子，天父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也在父神的里面。所以我们讲到三位一体的教义，我们常常就是说耶稣参与了创造的工作，天父也参与了救赎的工作，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所有奇妙的工作里面，他们都是有份的。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基督在科西玛尼园里面那个祷告，他说父啊，若是可以的话，求你 将这个杯挪去，可是主耶稣的祷告说什么？情愿照你的旨意成就。主耶稣基督是与父神有完全的合一，他在这里也祈求父神说要让所有的信徒，他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信徒的合一，我们这群人是否合一，是圣灵是否在我们中间工作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我记得陈牧师在的时候，他有一次去参加麦西珍牧师，大家都知道，比较年长的都知道，麦西珍牧师啊，麦西珍牧师是在华人教会里面非常受到敬重的牧师，他本身是浸信会的背景，可是他因为神的带领，可以说做超宗派的，不光在浸信会，他以前是做过好像是培正中学的这个宗教主任啊，有没有做过宗教主任，也做过在浸会学院，香港浸会学院里面也侍奉过，他受到浸信会的差派，他去马来西亚这个槟城建立神学院，他最后正式退休以前是在新加坡神学院带领新加坡神学院的成长。那陈牧师去参加麦牧师在 LA 的一个特别的聚会，他那时候已经退休了，麦牧师已经退休了，陈牧师回来他说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麦牧师，他说我怎么样带领新加坡神学院，他说我就用希伯来书里面的一段的经文作为我带领神学院同工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准。这个经文是在哪里呢？大家也许可以看一看，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那里说，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那么陈牧师回来就跟我讲，他说麦牧师很清楚地讲，他说我带领新加坡神学院的时候，我首先是把同工的和睦放在寻求圣洁的前面，首先要，因为他说圣经的经文是说什么，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人和睦，先要和睦才可以圣洁，不和睦怎么可以圣洁呢？有他的意思啊，因为我们都是什么，耶稣基督里身一个身体上面的不同的肢体，不同的肢体就要互相的扶持，我们都有我们的弱点，我们都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教会我们的主题。所以你先要和睦才可以寻求圣洁，假如你没有合一的话，神怎么可以在我们中间来工作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今天也是更加需要学习合一。我感觉到教会最美的就是好像诗篇的133篇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在我们教会的历史上面，我们曾经合一，我相信我们现在也还是合一，这是神要继续带领我们，要祝福我们的地方。所以圣灵要工作，就一定要门徒的合一。但是圣灵要工作，另外一点，大家可以去思想一下，当这群门徒他们聚集的时候， 他们心里面的那个饥渴是非常明显的。弟兄姊妹，请问你到圣殿里面你来做礼拜，你有没有一些的期望呢？你有没有一些 expectation？ 所以我这里写了一句啊，这句话不是我写的，我看在大概70年代、60年代、70年代，在 Hollywood 有一个长老会的牧师，他非常出名的，他写这个《使徒行传》的讲道集，那我就看他写的，他就是说，他说我每次大概长老会有一些的习惯吧，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过多的礼节，他可能在一开始，在没有聚会以前，牧师就在门口迎接信徒。所以他说，我常常问信徒这句话 What do you need during the worship? 他说很多人跟他握手都对牧师这个提问感觉到不可理解。 What do you need? 我需要什么？我今天来教会我需要什么？我不需要什么？我不需要什么？我希望牧师你快快讲完道，你不要讲太久。我希望，我没有希望。所以他说今天信徒的状况是什么？我没有那个渴慕的心，我没有倒空自己。当你没有倒空自己的时候，你当然也不可能经历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思想一下，圣灵要在我们中间工作的时候，这两个条件，就是这段的经文提醒我们这两件的事情，我感觉到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他们有同一个心，他们也有一个渴慕的心。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圣灵的工作怎么开始的呢？第二节他说，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话是什么样的话呢？那么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从各个地方来的人，他们所讲的是用他们自己的乡谈。这个乡谈呢，英文当然可以都把它用一个字啊，叫做 tongues， 但是你特别注意到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因为假如弟兄姊妹在教会久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 tongues 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我们的乡谈，或者说我们各个地方的方言。但是方言在教会的理解是什么？方言在教会的理解就是讲那些别人听不懂的话，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语言。但是你注意到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它特别是讲是什么？是各地的乡谈，就是别的地方的土语乡谈。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假如要让圣灵工作，我们有一点是必须要很清楚的，圣灵的工作是唯独神的工作，唯独让神工作。也许让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啊，在这里讲到几个重要的元素，讲到几个重要的元素。第一个就是讲到天上的响声好像大风吹过，大风吹过。这个大风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所以有的解经家他就讲了，他说风好像表示一种的能力。假如我们来看一看 在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那里，二十四章第四十九节，耶稣要升天以前，他讲，他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圣灵是一定要加添给我们能力。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再一次耶稣升天以前他说什么？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很多解经家说这个风是代表能力，这里另外一个元素是讲到火。当然大家也许都读过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在第六到第七节那里也讲到火。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六节，他说：“有一个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这个呢，当然我们可以从一些解经书或者说解经家的说法那里，我们可以说风是代表能力，火是代表那个洁净的过程。但是用一个大家比较可以了解的地方，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说，假如圣灵要在我们中间工作，大家记得我刚刚讲到两点是说什么？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合一，是吗？然后我们一定要倒空自己，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饥渴的心，我们倒空自己来预备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但是现在讲到圣灵的工作，无论是讲到风还是讲到火，我们都应该说我们唯独看到神的工作，我们不看到别人，我们只看到神在我们中间工作，只看到神的能力。我感觉到今天在我们现代人的聚会里面啊，我首先说我们现代人的聚会里面，我们越来越喜欢说用自己的方式来聚会，用自己的时间表来聚会。但是我们缺少了那个敬畏的心。我弟兄姊妹也许还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提到有一处地方提到火，那是讲到摩西蒙召的过程，大家还记得吗？摩西怎么样蒙召，就是讲到摩西他在荆棘火丛里面在荆棘里面看到有火，是吗？也许大家可以看一看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出埃及的第三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然后呢，他说，摩西说：“我要过去看看这个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然后就说，摩西就上前去的时候，他因为怕看神，怕看神。摩西这个特殊的经历，在荆棘火丛里面，表现摩西在接受神的呼召以前，他的那个预备，实际上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神在他里面唯一的工作，他唯一看到神的工作。因为摩西曾经是一个壮志少年呐，他一腔的热血，但是这个时候他只看到神的工作。 我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也许你听我讲过几次都不止，不过也许你都忘了。在华人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牧师，叫做周祖培，大家有听说过吗？叫做周祖培。那么他的儿子叫做周大卫，周祖培、周大卫他们开始了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非常有影响的叫做使者事工，大家也许都听说过，收到过使者的月刊。这是一个故事啊，真实的故事，讲到周祖培，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Moses， 他跟几个牧者一起在开会的时候，那几个牧师就恶作剧，他们就躲在那个荆棘丛里面，在那里呼叫 Moses Moses。 周祖培牧师他不以为是有人在恶作剧，听到有人呼叫 Moses Moses 的时候，他连忙就把他的鞋脱下来，只差说了那句说我在这里。你看到要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说你必须要有自己的预备，这个预备是说什么，就是好像摩西也好像以赛亚在那里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圣灵工作的进行一定要让自己随时被主差遣，被主所用。今天我们为什么圣灵没有在我们中间工作？也许弟兄姊妹可以从400年前300年前一个非常出名的传道人他自己的经历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他的功课。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人叫做 John Wesley， 约翰·威斯利。他开始的教会就是今天在美国受到很大挑战的教会，叫做什么 Methodist。 但是毫无疑问，约翰·威斯利他对整个教会的影响，普世教会的影响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大家也知道 John Wesley 有一个兄弟叫做什么，叫做 Charles Wesley。 你今天在圣诗里面可以看到，圣诗集里面可以看到他写了很多的圣诗。 John Wesley 本人因为他才有今天的 Methodist Church， 他也被称作是一个永远在旅行中间的牧者，因为他对传福音有很大的负担。但是大家都知道 John Wesley 他有一个特殊的经历，有两个啊。第一个就是讲到在1736年的时候，他到美洲去宣教，因为他是英国人，他去美洲宣教。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从英国去美洲宣教的唯一的途径就是要坐轮船，他坐轮船去，坐轮船回来。他一定是一个得救的人，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愿意为主侍奉传福音的人。可是当他从美洲回来的时候，在船上他遭遇风浪，他就发现在船上有一群人，就是 Monrovia Brothers， 叫做蒙洛维亚兄弟会的人，他们一点都不害怕。所以等下船的时候他就问你们为什么不害怕呢，这群人就问他有几个的问题，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回答。他们就问约翰·卫斯理，他说神的灵和你的心是否能够见证你是神的儿子呢？他不能够回答，因为他心里面缺少那个得救的确据。 然后接下来，他们又问他这个问题。他说：“你认识耶稣基督吗？”你知道这句话是问谁的？问一个热衷于传福音、热衷于为主侍奉的、冒了很大的风险去美洲传道的约翰·卫斯理，并且他寻求敬虔的生活。可是，他却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他只能照着教科书说：“我相信主耶稣认识我们所有重生的人。”我相信主耶稣救我们所有的人，但他唯独不能够回答，我是否我自己认识耶稣基督呢？1738年5月24号，他受到圣经里面这一节经文的提醒，有一节的经文一直在他心里面出来，就是彼得后书1章4节，在那里他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关有份。当他这段的经文一直出现在他的时候，他的心里面的时候，在那天晚上他去参加了有一个的聚会，在那个聚会里面，他的心里面突然感觉到意外的温暖，意外的温暖。在那个时候，他特别经历了神的工作，因为他知道他可以回答那个 Monrovia Brothers 问他的这些问题。弟兄姊妹，圣灵工作也许不能够进行，因为我们有太多自己的工作，有太多自己的想法。圣灵的工作是唯一让他占据我们的内心，是让他唯一在我们单个人里面工作。今天我们可以彼此代祷，但是神应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每个单个的人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圣灵的工作是我们完全放弃自己的主权。大家都知道，去年2月份的时候，在这个大学叫做 Asbury University， 大家都知道 Asbury 是这个 Methodist 的传统，他们本来在学校里面有周间的这个 chapel， 可是后来他们发现说，原来这个一个小时的 chapel 完了以后，这些人都不愿意离开，后来就变成连日连夜，一直到他们的校长说就这样吧，我们必须要停止了，因为我们这个小镇不能够再容纳更多的人涌向我们中间。可是弟兄姊妹思想到说，为什么有这个 Asbury 的 revival？ 为什么？因为我们原来的礼拜，我们说10:30开始，我们12点就要结束，是吗？12点都嫌太晚了。他们的 chapel 可能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都必须要离开。可是，在那个地方，我看到有一个人写说，他们到底做什么呢？他们做的跟我们一样，他们唱诗，他们读神的话语，他们讲道，他们彼此的代祷，可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限制他们。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限制他们。圣灵工作的进行就是让神可以完全的工作。所以我在这里我也引用了这一段的话，就是同样一位的牧师，他在会友进去以前他就说， What do you need during the worship？ 他就讲，他说原来当你发现到你自己里面的空虚，他说 ：“The emptiness was filled. The Lord took them where they were, as they were broken, empty men who needed to be convinced by His presence without, so that they could receive in presence within.” 当你让神在你里面完全工作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在你的脆弱，在你的那个完全的破碎的里面，你完全感觉到原来神没有在你里面工作，但是现在神就在里面工作。我记得我去年在芝加哥的时候，那么就有比我还年轻的传道人他们就跟我交谈了，因为他们在他们的三十几岁，那个传道人就说，他说我每年都跟教会写报告，每年写报告的时候我就想我是不是要离开我们的教会。所以他们就问，你怎么可以在一个教会留了二十年的时间呢？我说我有什么秘诀呢？我没有秘诀，我也不是一个什么样很了不起的人。但是他既然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开始思想了，是不是我的个性比较懦弱 ？OK。后来我就想，也许神让一个无用的器皿，在困苦的时候，唯一可以学习的就是让圣灵。我刚刚就说，圣灵是神，就是让神完全做工，而不是让自己的想法比神的想法更大。这个是多少时候我们在属灵上面应该学习的功课，就是叫做完全的顺服，是吗？这个也是上个礼拜黄牧师所分享的，要圣灵工作在我们里面进行，就是要让神完全掌管，而不是让我们去掌管。所以你就发现说，当圣灵工作进行的时候，这些从四面八方来的人，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当这些四面八方来的人，他们在做什么呢？当然有人就怀疑说，他们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发现说，他们虽然受到怀疑说是不是醉酒了，是不是语无伦次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人，我们看在第十一节，他说这些人上面讲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人，他们都在做什么呢？他说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我再次在这里说，不是讲人家听不懂的话，而是讲各地的方言，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让我们必然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是什么？除了数说神的大作为，还是数说神的大作为，除了赞美还是赞美，除了赞美还是赞美。弟兄姊妹，这是圣灵的工作。假如你看到，假如是人的工作，在教会里面一定是有很多的批评、挑剔、不原谅。而假如是圣灵的工作，你必然看到在教会里面，因着神给我们的爱心，因为神给我们的怜悯心，可以因着对神的赞美，对神爱神，然后也让我们可以爱神来爱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应该都非常熟悉，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保罗所讲的这节的经文，大家其实都非常熟悉的。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什么？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所以接下来保罗讲一句话，他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在你们的身上要荣耀神。 圣灵的工作一定是让我们可以来荣耀他，一定让我们可以来赞美他。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门徒必然的回应。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十三节，保罗也在那里讲，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今天跟弟兄姊妹从这里分享的时候，我要问弟兄姊妹，假如过去因为我们是传统教会，我们说我们躲避圣灵，或者说我们避而不谈圣灵，今天我要在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不是要推动灵恩运动，而是在这里要呼吁弟兄姊妹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因为圣灵是不可缺少的。但是首先我要问弟兄姊妹，让我们首先可以预备好，让我们可以倒空自己，让我们可以有饥渴慕义的心，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居住，让我们教会有一个合一的心，让圣灵的工作没有受到拦阻，然后唯独尊主为大，只让神被看见，而不是让人的工作，让人的荣耀被看见。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成为一个赞美神的教会，圣灵一定会在我们中间大大的工作。让我们可以都渴慕圣灵，降服在圣灵的工作下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提醒我们，我们渴慕圣灵，我们也愿意先预备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先倒空自己，也愿意先谦卑自己，学习和睦的功课。主啊，也求主，你是全权的主宰，你在我们里面工作，让我们都可以只看到你，不看到我们自己，也让我们可以开口来赞美归荣耀给你，带领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求圣灵充满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